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众人又平安度过一周，更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歌唱，向你赞美，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身体、心灵，我们的家庭、工作，我们的教会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必看顾我们，你必保守我们，你必带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在个人的家中，主啊，但是我们是在你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看到你的同在、你的显现。你是复活的主，如今你活着，主啊，你让我们的心、信心，你让我们的灵命都能够得着更新，能够复活过来啊，以致我们可以做神你要我们做的工，走神你要我们走的路。主啊，求你对你的儿女讲话，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着埃蒙顿感染新冠病毒的人越来越多，特别在过去一周增加得很快，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平安。感谢神，我们中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出门的时候尽量做好防护，我们小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惧怕。如果我们心里惧怕，虽然我们身体平安了，但是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注重的是灵里面的平安。平安从神而来，但愿赐平安的神常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在过去的两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到在主耶稣复活清晨，约翰彼得在得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妇女报信以后，到埋葬耶稣的坟墓那里查看。当约翰看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他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约翰就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虽然他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接下来复活的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使玛利亚的悲痛变为喜乐，使玛利亚的信心得到坚固，让他去告诉门徒，我已经看见了主，并把主耶稣对他说的话，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告诉门徒。现在时间到了晚上，复活的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其实在那一天的白天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使徒约翰没有记载下来。路加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那一天复活的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与他们同行，给他们谈道，最后那两个门徒认出与他们同行与他们谈话的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就立誓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于是那两个门徒就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经历对他们诉说。路加福音20章39节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与路加福音24章36到49节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在这之前复活的主耶稣都是向一个或者两个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记载了复活的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那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八天发生的。那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了复活的主耶稣向7个门徒显现，所以约翰福音21章14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向门徒，这里门徒就是众门徒，超过3个的，这是第三次。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 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是第一次。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六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后来一时曾经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耶稣写到使徒写到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没有向我显现，所以我不信。复活了主耶稣向门徒显现，那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权。我盼望复活的主耶稣向你显现，我更盼望你相信那些看见主耶稣显现的人所做的见证。你要相信圣经的记载，要不然主耶稣就会责备我们不信，心里刚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下面我们要来仔细看一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关于复活的耶稣向门徒向众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的记载。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一天。虽然那些门徒当时还没有完全明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和意义，那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他们中间一些人的经历对他们一生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经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足够他们消化好久，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当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还会继续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如今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使徒约翰早上他已经看见就信了，他心里面已经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虽然他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从悲伤转为喜乐，以马忤是路上两个门徒已经从脸上带着愁容转变为心里火热，但是门徒们心中的惧怕忧愁疑惑还没有完全出去。现在时间到了晚上，黑暗又开始笼罩耶路撒冷，门徒心中的惧怕忧愁疑惑又开始上升。就在那个时候，复活的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属天的荣耀照亮了他们的眼睛和内心，他们心中的惧怕被完全除去了，他们的忧愁变为了喜乐，他们还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伟大而神圣的使命。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提到门徒所在的地方，我们不大清楚那到底是指什么地方，这个很多人猜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三节所提到的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一间楼房，当时使徒们都住在那里。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说门都关了，在原文那个门是复数，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一间楼房应该有很多的门，到了晚上每一扇门都关上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约翰特别交代了他们关上门的原因，是因为怕犹太人。每一扇门都关上了，表明他们的心中的惧怕很大，生怕犹太人突然进来搅扰他们，攻击他们，抓捕他们。这种惧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自从他们的主耶稣被捕钉十字架以来，过去三天他们都活在这种惧怕里面，而且这种惧怕可能越来越强烈。犹太人已经除掉了耶稣，但是他们可能正在酝酿对耶稣的跟随者的迫害，要把他们一同除灭干净。但是犹太人的计谋不能得逞，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光明已经胜过了黑暗，主耶稣要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的门徒要从软弱变为刚强，从忧愁变为喜乐，从惧怕变为勇敢，要承担主耶稣赐给他们的大使命。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 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犹太人见面常用的问候语，不像我们四川人见面总爱问一句你吃了没有。我们关心的重点还在这个温饱问题上，一个人如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当然没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第二章四五十六节这样教导我们，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将看到彼得和其余六个门徒去打鱼，可能他们当时在食物上也有了缺乏，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心中最担心的应该是犹太人可能会来抓捕他们，迫害他们，甚至把他们像耶稣那样处死。他们心中充满了惧怕，他们心中没有平安，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也有可能他们中间一些人已经信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已经看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对他们所听到的事情还有疑惑，他们还没有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心中也没有平安。当我们对一个事情有疑惑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不会有平安。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当时最需要的就是平安，而且主耶稣能够给他们平安。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并没有交代主耶稣是如何向门徒显现的，只是说耶稣来站在当中，门都关了，耶稣是怎么进来的呢？经文本身并没有暗示耶稣是打开门然后进来的，好像耶稣是突然就来到他们中间。当以马忤路上那两个门徒认出坐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忽然耶稣不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好像可以来无影去无踪，能够穿墙越壁。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的反应却是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门都关了，屋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这实在是让人有些害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对复活的主耶稣他的身体有过多或者不合圣经的猜测，以为复活的耶稣就好像鬼魂一样飘来飘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记到耶稣复活是身体复活，他复活以后的身体就是他曾经住在地上的身体，但是那个身体的本性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复活的耶稣不是一个魂，复活的耶稣是有骨有肉的，有血有肉的，甚至他还可以吃东西。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当着门徒的面吃了一片烧鱼。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复活的耶稣他身体的状态和性质。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强壮的，不死的。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也要得到一个那样的身体，与复活的主耶稣相似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被钉在十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绝对是最大的神迹，最高的神迹，甚至耶稣曾经说除了这个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人看。这个神迹，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能够叫瞎眼看见，聋子听见，瘸腿行走，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手上还带着钉痕，肋旁还留着枪伤呢？我不知道我们将来复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还会戴眼镜，是不是还是近视眼，是不是还是这么矮，你可能希望更高一点。 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手上的钉痕没有得到医治，勒棚的枪伤没有痊愈？神没有能力给耶稣一双最漂亮最完美的手吗？当然不是。其实那双钉痕的手就是最漂亮最完美的手，那双手向我们表明了神的爱，那手上的钉痕是我们救赎的记号。即便主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手上的钉痕、勒棚的枪伤都没有消失。在启示录第五章，耶稣基督以羔羊的形象在异象中显现，圣经特别指出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勒棚的枪伤，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记号和保障。不过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那个钉痕和枪伤有一个特别的用处，就是让门徒能够认出那的确是他们曾经跟随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并且被枪扎过。主耶稣主动把他的手和勒旁指给门徒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来站在他们中间，门徒就看见主了。但是他们还不认识他，不知道是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当耶稣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他们看见了，并且明白了向他们显现的正是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于是他们就喜乐了。他们的忧愁惧怕都不在了，他们心中有了真正的平安。这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门徒看见主，这个看见与二十章第八节约翰看见就信了那个看见，还有二十章十八节摩大拉玛利亚说我已经看见了主，那个看见是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不仅是看见，而且是明白了你所看见的东西事情的本质。你看见了主，你知道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不觉得是一个鬼魂，你也不觉得是另外的一个人，而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本质。门徒看见的是主，不是一个魂，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曾经跟随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这样的看见，不是看见事物的表面，而是看见事情的本质，不是凭眼睛看见，而是凭信心看见。如果我们只是看见现在全世界都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下，我们就只会沮丧害怕。如果我们看到美国选举的混乱，我们就只会迷糊失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次疫情中看到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有盼望。如果我们看到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就不会害怕。有人说川普总统是神所拣选的，他要担任两期美国总统，所以虽然现在看来他面临很大的困难，他最终却一定能够赢得这次选举。我不太肯定这是否出于神，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并且为川普总统祷告。我们要求的不仅是川普总统继续当总统，而是要求美国人的悔改，美国教会的复兴。我们要求的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得着复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以致能够脱离这个疫情的匣子。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列王记下第六章记载了一个事情，亚拿王打发军兵大军围困了先知以利沙所在的那个城叫多滩。那天早上以利沙的仆人起来一看，哇，整个的城就被敌军围困了。然后他就对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那个仆人看见的就是大军围困了他们所在的城，但是这个以利沙看见的是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这个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的混乱，这个世界上的疾病，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更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复活了，他如今活着，他就在我们身边，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交谈，他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他的旨意不可拦阻，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的心中就有平安和喜乐。哪怕我们还在困难中，还在逆境中，我们也相信神必保守我们，神必拯救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学习使徒行传第27章，使徒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在海上他们遇到风暴，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于是整个船上的人都觉得得救的指望都没了，他们肯定死定了。但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在风浪面前有平安，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话语，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眼前的风暴。使徒保罗虽然当时是一个囚犯，但是他却是那船上的人276个人得救的根源。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落，唯独失上这船。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谁敢打这样的保票？但是保罗有，他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作业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今我们都在疫情下，个人、家庭、教会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心中应该有平安。我不是说你不要注意防护，我也不是说你不可能被感染，我乃是要你相信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复活了，他如今活着，他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求告他，我们要依靠他，他必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对门徒说的，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都知道平安很重要，我们也应该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以前不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健康等等一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依靠的东西，曾经给我们带来虚假的平安，如今我盼望这个疫情能够让你清醒过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还应该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了平安，那还不足够，或者那还不是最终的目的。主耶稣赐给我们平安，是要我们把平安赐给别人。主耶稣还要我们把他的平安传给更多的人。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向摩大的玛利亚显现，要让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现在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要让门徒去承担他的使命。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版本的大使命。通常我们讲大使命是马太福音28章，其实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主耶稣要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 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当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这样为他们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神差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如何对待主耶稣呢？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们无故的恨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世界将如何对待耶稣的门徒呢？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耶稣的门徒容易吗？当然不容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怕吗？当然可怕。因为世人如何逼迫了耶稣，也要如何逼迫我们。我们的敌人很多很大，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差遣他的门徒之前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如今你们要进到这个世界上去为我做见证，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你们一定会害怕，你们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父怎样差遣耶稣到世上来了？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父神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耶稣。耶稣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神给他能力权柄，神保护他，神听他祷告，神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神借着他的口传扬天国的福音，最后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就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与父原为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当完全顺服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差遣我们，我们要顺服，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他来使用我们，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当我们有这样完全顺服心的时候，神也必照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不是差遣我们到一个地方为他做见证传福音，然后就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奋斗。如果那样的话，没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也没一个人能够做成他的功，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当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乃是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差遣我们，乃是凭他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我们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去，他的权柄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保护，我们的供应。遵行大使命不容易，做宣教是不容易，但是这里面有主耶稣一个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正如父常与主耶稣同在一样，主耶稣也常与他所差遣出去的人同在。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很好的一个途径就是遵行主的大使命。如果你从来没有想到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你怎么可能经历神的大能、神的保守、神的供应呢？你怎么能够感受到复活的主耶稣向你显现与你同在呢？ 大使命不是给十一个使徒的，大使命是给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的。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今我们在疫情下，好像我们都不能出门，不能够与人接触，我们怎么遵行主的大使命呢？其实主耶稣已经差遣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我们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吗？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老师、同事、邻居中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吗？你是在等候神差遣宣教士来向你身边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吗？你是在等别人来带领你的亲人朋友信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的责任。主耶稣把那些人放在我们身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清醒过来，都能够复兴起来，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福音一定能够兴旺起来。不用我们翻山越岭，也不用你跨洋越海去宣教，你先把你的亲人群、朋友圈里的人带信主。当然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你，要你翻山越岭跨洋越海去传福音，你也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在你的生活中遵行主的大使命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这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主耶稣差遣出去是带着很大的权柄和能力的。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何等荣耀而神圣的职分。我们当然不能让这一职分被人诽谤，我们不能随便使用主耶稣给我们这一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说有人得罪了你，你赦免他，你饶恕他，不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当然应该赦免别人的罪。耶稣赦免了我们，我们应该赦免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亏欠我们的人。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说你去饶恕那些得罪你、伤害你的人，这里讲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是让你代表耶稣宣告人的罪被赦免了，就好像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一样。哇，这真是何等大的权柄。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屋子讲道，屋子里挤满了人，外面有人抬着一个摊子要进来，都进不来，于是那些人就把那个摊子抬到房顶上，把房顶打一个洞，然后把这个摊子从上面掉下来，刚好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些在旁边的文士心里面就开始议论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乳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现在把这个赦罪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赦免人的罪，这是了不得的一个权柄。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赦免人的罪，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我们千万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使用这个权柄。你不能随便对那个说你的罪赦了，或者对那个说你的罪赦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 一个人的罪没有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赦免，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就要被定罪而灭亡。谁能够将这事看为小了？那么我们如何使用主耶稣给我们的赦罪的权柄呢？我们乃是要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要让人明白耶稣的死与复活的事实和意义。耶稣被交给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你的罪赦免，因为你信耶稣基督的死，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接受耶稣做的救主，神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缘故赦免你的罪了。如果那个人听到福音不愿意相信，那么他的罪就留下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耶稣，他的罪就得不到赦免，所以他的罪就留下了。那我们只是一个宣告一个事实，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的罪自己承担。传福音的人是被主耶稣差遣，是要把好消息带给人，希望给人带去祝福，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人能够与人和好。其实这是人所需要的最大的平安，或者最深的平安。不愁，不要忧伤，让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夫妻不要吵架，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融洽，我们跟同事跟老板的关系和睦，那个比身体的平安更进一步。但是那还不是最深最大的平安，最深最大的平安是灵魂里面的平安，就是人与神和好的平安。犯罪的人心中没有平安，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神的愤怒会常常向我们彰显。只有当我们的罪因着耶稣的宝血得到洁净，得到赦免，神的愤怒才会向我们转消，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那就是最大的平安，那也是我们所能够得到最美的祝福。因为罗马书第三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前面一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是我们最大的平安。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就是与神为敌的，神若抵挡你，谁能帮助你呢？你拿什么能够与神为敌呢？我们靠着耶稣到神的面前，他必拯救我们到底，这就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平安，灵魂里面的平安。一个人灵里面有平安，他的身体他的平安。有的人还想拒绝这样的祝福，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应该被神的灵激动，去告诉人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差遣我们出去，并非让我们持守空拳上阵，主耶稣赐给了所有信他的人一个最厉害的武器，最有能力的武器，那个就是圣灵。我们要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句话在希腊文是一个命令句，你们必须受圣灵，你们不受圣灵就不能被差遣，你们不受圣灵，你们就 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其实我们如果不受圣灵，我们就不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当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还没有受圣灵，门徒要等到五旬节，那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十天发生的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就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早期使徒们见证的主要内容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现在全地的人都当悔改信耶稣。接着就有一个应许，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如今我们传福音也不能离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赦罪的道，这是使人得救的福音。很多人可能对受圣灵还存在误解，怎么受圣灵呢？是不是要有属灵的人给我按一下手我就受圣灵了呢？是不是我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圣洁的人，我才能受圣灵呢？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四节，保罗清清楚楚地告诉加拉太的教会，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清楚你是否受了圣灵，你要问自己是否真心相信了耶稣。如果你听了福音，你真心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应该相信你已经受了圣灵，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了。受了圣灵可能有特别的表现，比如说说方言，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受了圣灵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外在表现，但是你的内心应该充满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你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受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给我们力量遵行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也会感动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胆量和智慧为主耶稣做见证。当我们犯罪、软弱、跌倒、失败的时候，圣灵也会责备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当我们软弱、难过的时候，圣灵也会安慰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圣灵的工作很多，圣灵的作为很奇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更多的学习和经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要赐他们平安。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要给世人带去平安。主耶稣如今赐我们平安，我们也当向这个世界宣扬平安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唯愿你自己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对你自己的百姓讲话，让我们听了你的道，心中就能明白过来，心中就能得着力量。主啊，你的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甚至也责备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要完全的归向神，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也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愁。主啊，甚至的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得着神的能力，让我们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让我们得着从神而来的胆量，能够向这个世界，特别向我们身边的人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向我们向这个世界报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因为这就是世人的平安。主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感谢你 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